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晚间聚会，我们请一起起立唱诗126首，赞美诗126首，兄弟相爱。耶稣圣名在这里开始我们的晚间聚会，那很感谢神的带领，让小弟可以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从圣经读完圣经之后的一些心得，还有在团契中学会的一些事情。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团契，不管是在青少年时期的学生团契，或者是中间团契、社青团契，然后一直到长辈的长青团契，在教会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这种团契的形成。那在上个月，我们大专联契的新生成长营就在大同教会举开，那小弟有来协助担任小组长的这个身份。那在小组时间，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这些刚升上来的新生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你们心目中的团契是怎样的一个团契？对，那这个问题也让小弟也想了一下。对，小弟也回想在一年多前刚进入这个团契、学生团契的时候，对团契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心目中想象的是什么？对，然后所以今天小弟想以团契教会我们的事为题目，来跟大家一起做彼此的勉励以及分享。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团契这两个字。团契这两个字是我们后来翻译过来，然后用 中文可以解释的出来的方式形成的一个词。那但假如我们用英文的圣经来看，其实很多词都代表团契这个字。那小弟今天 就用圣经中团契这个词来向大家一起分享，做属灵上的勉励。我们一起翻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七节。那我们把这一段一起来朗诵一次。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预备，念。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阿们。那这里提到的相交这个词，如果用英文的圣经来看，它其实就是团契的意思。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摸过的，这就代表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有不同的家庭环境，然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工作，神都会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体验。那这个体验呢，就是在属灵上面神给我们的体验，我们要和别人做分享。那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写，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这段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也就是我们生活上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分享。这个相交的意思有分享的意思，然后我们分享给其他人。那这些东西是从谁来的呢？后面有写到，我们是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就是我们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之间的联系，然后来分享。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中第一个他说的团契。那后面有第四节有说到，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们很常听到很多人很喜欢在团契中彼此勉励、彼此分享，就是因为我们借着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神，然后诉说神的这些恩典，我们会让彼此都感到很非常的喜乐。那后面有写到，我们要行在神的光明中。那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团契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也要保持圣洁的态度。所以我们的分享不应当很俗化的分享别人的八卦，或者是很世俗的事情。这里分享是指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分享。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这里小弟念。六章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阿们。好，这里就有讲到，那时因为使徒建立教会之后，教会越来越蓬勃发展，就发展得很大，但是在当中有许多寡妇或者是穷乏人，他们并没有受到 应该要有的关怀或是供给，所以团契的出现就很可以补足这一块。我们有时候一个教会越来越有组织，但是我们对信徒单一的关怀可能就会慢慢的减少，那这时候就可以发挥我们团契很大的功用，就是来彼此分享，彼此鼓励。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小弟念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阿们。好，那这里有告诉我们，我们旁边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团契当中，刚刚约翰一书有提到，我们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在见证神的恩典。那其实 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身旁的见证人。那我们来到团契，听了这些见证人诉说给我们神的恩典，然后像云彩围着我们，就代表有非常非常多，就是这里其实也是有一点团契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就会感受到很多见证人在诉说神的恩典，那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我们来到团契也是一个很好放松的机会，我们可以脱去世俗那些干扰，我们在课业上的繁忙，或者是在工作上的烦闷，我们把这些都先抛在一旁，然后来谈论神的道理、神的话。那最后我们要一起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路程也就指着我们天国路。所以我们听到这些分享之后，我们应该更确信我们信的这位神他是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要来奔跑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好，那这也是圣经当中第一个有提到团契这个词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好，我们翻到的一起念这两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节，预备念：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阿们。好，这里有提到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那其实在和合本的修订版本里面，供给人，也就是这个词呢，它其实原文也做团契，也是分享的这个词。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是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就是我们来到团契，团契就是一个彼此分享的地方，刚刚有提到。那我们在这里面也要来甘心施舍跟乐意奉献。那当然学生团契里面有比较少的机会可以提供实质上的帮助，那到了可能更大的中间团契，可能他们就可以提供上实质上的帮助，像这里所十八节所提到的甘心施舍。因为我们在一个团契里面，它组成的人员不一定是只有就是大家的生活状态都很好的人，可能也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协助的人。那这也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任务，也是神所吩咐我们要行的。那我们假如供给这些人，施舍给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神给的恩典呢？我们看十九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好，当我们行完这样，我们去供给人，好甘心乐意的帮助人之后，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可以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些施舍的，我们感觉是我们失去的东西，但它其实都为我们存留在天上。 然后可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知道基督徒在世不是只追求很属世的名声，很属世的钱财，我们更应该积财宝在天上。所以团契呢，它也是一个可以让大家甘心付出，进而我们可以积财宝在天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32节到33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2节到33节，我们翻到一起念，预备，念。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阿们。好，那在这里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然后后面33节所提到的陪伴，那在原文它这里也是指的团契。跟团契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32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追念往日那些受大征战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那可能你今天遇到的困难呢，下一次别人会遇到。所以神在这里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追念，就是去回想那些我们过往所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这里蒙了光照呢，也是指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些大患难中会经历许许多多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在这些恩典之中呢，我们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因为33节有说到，我们一面被毁谤，成了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前面这句话就是指着我们有时候就会变成那一个正在大患难中的人，我们被别人毁谤，然后甚至遭受很大的患难，众人都在嘲笑我们的时候，但我们也要去看最后一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这是在描写另外一个时间，就是我们受完这些苦难，有时候没有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团契中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跟我们受同样境况的人，我们要去陪伴他们。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团契中，其实这个团契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没有说哪一个人是特别重要，或者是要以谁为中心。我们要陪伴每一个人，不论是觉得在团契很活跃的人，或是在团契都默默不语的人，我们都要陪伴他们，因为这是神吩咐给我们的命令。好，那在团契当中，我们陪伴完这些人之后，我们也可以得着我们的产业。我们继续看34节，34节提，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阿们。好，这里就提到，我们体恤，我们去关心那些人之后呢，我们虽然自己可能也会受一些难过，或者是受一些伤害，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会有更长存的基业在天上。所以团契也教会我们，我们要共同陪伴，然后去来营造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不可或缺一员的团契。好，那团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教会里面有许多团契，那这些团契就是来关怀每一个人，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爱。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一起看34节到35节。好，我们翻到一起念，约翰福音 13:34，预备念：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好，这里提到主有给我们一条命令，那这条命令呢，就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其实就是建立在神身上的彼此相爱。然后第35节有说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这里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其实是心。有时候我们一直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但都是很流于形式化的，就是我们可能只是表面上遇到他，跟他打一个招呼，或者是我们只是很表面的跟他聊天而已。但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是我们要从心底打自内心的去关怀他，然后去认识他，去了解他。那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彼此相爱的工作。那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腓立比书。腓立比书1:9，腓立比书1:9，我们翻到一起念，预备念：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阿们。好，这里提到他为我们祷告，保罗为大家祷告。那这里指着祷告，不只是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也是指着我们现在每一个在教会中的人。那我们要祷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我们有时候这个爱心可能会很流于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只体贴我们肉体的想法去关心他。那这里其实圣经也有一个例子让我们做对照，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6:。马太福音16:，我们看21节。我们从21节一起念到23节。马太福音21节，预备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阿们。那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在预言自己准备受害的时候，那他所心爱的门徒彼得，他去劝耶稣说不能做这件事。那这里的彼得，他其实是抱着一颗爱主的心，因为他觉得神是他很爱很爱的老师，不应该受这样的处境。但是这时候我们看23节，耶稣却转过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这时候彼得的爱其实被耶稣看起来是看成他是一个魔鬼，他是撒旦，因为他是抵挡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关怀，在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用自己的意思，我们可能觉得他这样子做不符合我的意思，我们就去责备他。我们这边的爱应该是要体认神的意思，我们要先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要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圣经告诉我们是要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去行神的道理，而不是成为这个像彼得一样，虽然自以为很有爱心，但他却是抵挡神的人。好，那这里 也是第三个我们在团契中可以学习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有记载的一个团契的故事，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他有提到那时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彼此祷告。那神也降下他应许的圣灵。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时候的使徒，我们看第二章37节。我们从37节一起念到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预备念。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阿们。那在这边42节所提到的彼此交接，在原文也是跟团契，也是跟分享，它是同一个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时使徒们在当时圣灵大降之后，他们聚集在一处，然后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就跟他们讲明白，要受洗，然后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之后，才能把罪得赦。那最后，彼得也用许多话勉励当时的那些要来信主的门徒，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然后他们领受了彼得的教训，所以那一天呢，就受洗了有3000个人。那这群人他们都聚集在一处，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圣经的话，然后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当时彼得他们，就是使徒他们，在刚领受完圣灵的时候，他们是对一个对真理的热忱，因为他们得到圣灵以后，圣灵开启他们对真理的渴望，然后也引导他们明白真理。所以这群人呢，他们聚集在谈论神的话，所以也是对真理的一个渴求。所以这里可以告诉我们团契不只是在生活上的建立，我们应该也要来就是更追求神的话。那这也让小弟想起，我们在一个多月前，小弟跟4位就是团契的弟兄，然后来参加我们大同教会周一的祷告，读经团契。那它是一个聚会，但在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从不同人所分享的话。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是最近都在读诗篇，然后有几篇呢，我有先读了一下，但是我每次读呢，我都想不太清楚他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或者是这个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话是什么。但是一来到教会，然后听大家的分享，就会慢慢知道原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伟大，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背景，然后不同的学历，或者是不同的思考方式，所以他们从神领受到的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团契呢，应该也是一群人聚集，然后来谈论神真理的地方。然后那我们回到圣经《使徒行传》这里，我们看第三章43节。43节这里有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四十五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工个人。阿们。好，他们在这里呢，他们很多这些使徒都聚集在一处，然后凡物公用。他们过着的生活呢，其实就是团契的生活。他们觉得团契应该就是这样子，应该就是来分享神的真理，然后彼此在生活当中得到神的教训，然后彼此交接，彼此拨饼，然后为他人带祷。但其实他们都忘记了，神其实对他们还有很大很大一个嘱咐，也就是他们在得了圣灵之后，应该要去传福音。他们要把神的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是神交托给他们的任务。所以团契呢，除了我们自己对内的建立，然后彼此的分享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我们应该来侍奉神，我们要为神来传福音。那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小弟念：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阿们。那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书信。那这里就有提到，保罗其实非常称赞腓立比教会，因为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神的福音。那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呢，也有另外一个念法，除了团契教会我们的事，也是团契教会我们的事。我们应该从团契，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组织的教会，然后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来去学习的事情。那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因为他们在传福音上面是有同心的。那回过来看我们的团契，其实我们在团契经营或者团契建立的时候，同心也是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可以运作顺利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得到造就。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同心呢？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我们看第十二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我们翻到一起念。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预备念：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阿们。好，这里有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同心，那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在团契或者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我们有不同的学历，但我们其实做圣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学历或者是自己的身份来说嘴，因为这其实做圣工的时候，其实都是神在带领。所以这里有跟我们说，我们同心，我们不能志气高大，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然后要来扶救那些卑微的人。那这些卑微的人呢，也就是平常可能比较弱势的人，或者是在团契在教会比较安静的人，对，他们可能会比较不敢说话，但是我们不应该就以我们自己的意思就去执行，我们应该要也可以跟他们讨论。因为有说到不同的人，他其实在生活经历上神有给不同的恩典，那如果可以把每个人的这些恩典聚集起来，或者这些看法聚集起来，那会更贴近我们神所要我们过团契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我们看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我 们从第三节一起读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三节，预备念：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他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阿们。那这里其实就提到大卫当时在被扫罗追杀，那在追杀的时候呢，他们因为事出紧急，所以就逃到一个叫做挪伯城，然后去找到一个祭司，是亚希米勒。那在当时呢，大卫就问这个祭司说：我们他那里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那祭司就回答说：只有五个饼。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也没有亲近妇人，所以祭司就给大卫还有跟随他的人一起就是享用了那个饼。那我们要看的是在第九节这里，第八节大卫问这个祭司说他那里有没有一些武器，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事出紧急就没有带上任何的武器。那第九节祭司有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好，现在念到这这时候祭司跟他说，其实有一个刀是当时在以拉谷，就是非利士人大卫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那个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在他那里。但其实很重要的是在后面这一句，是放在以弗的后边。我们都知道以弗德是旧约祭司大祭司在公职的时候才能穿的一个衣服，那在这个以弗德上面呢会挂上一个胸牌，那这胸牌就是才能去求问神。所以这个以弗德在这里其实就代表是神，是要去求问神的意思。那大卫他因为只想要只看到他需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在团契中，我们可能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只看到这个团契应该变成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形式或是什么样的团契，而我们往往去忽略了神的存在，我们没有去求问神。那回到这边，我们看大卫后面在22节其实有说到他拿完这个刀，在21章12节这里有说到大卫其实拿完这个刀，他并没有变得比较厉害，反而他要在别的王面前装疯卖傻。对，所以这个刀其实对大卫来说是非常无用的一个东西。反而在23节他开始去求问神，他开始明白神的心意之后，神才慢慢的带领他。那我们也可以回过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撒母耳记上17章15节，对不起，撒母耳记上17章50节，50节写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 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在这时候他忘记了神给他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他打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时候，他手上其实是没有刀的，他只是用机弦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那他在后面也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知道是神的恩典。但我们回过来看21章的时候，却发现大卫忘记了神这份伟大的恩典，他看到的只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他没有去求问神，所以最后他的下场就是要去装疯卖傻，那也害祭司被杀了85个人，然后祭司城中的儿女还有孩童也都被杀尽。那大卫在意识到是他做了一件错的决定，他没有去求问神之后，他也向神来反省。那我们也回头看我们在团契时，我们有时候很多自己的想法，想要把这个团契建立，或者是我们想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那我们也要时常去求问神，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再看，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6章，那我们在团契的侍奉当中，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有结伴同行的，但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信仰状态都不同，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会有不同的见解。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列王记下6章第8节，这里在讲到的是当时亚兰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但当时的亚兰人要攻打以色列人，然后当时以利沙先知呢就收到神的指示，所以神就指示他说，那时候亚兰人要从什么路线来攻打他们，所以以利沙每一次都可以把亚兰王的路径报给以色列人知道。那亚兰王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就问了人，他们就说，因为对面有一个先知是以利沙，他是有神同在的先知。那这时候亚兰王就派兵来围困以利沙先知所在的多滩城。那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第6章，我们看12节说，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主，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这里就是说亚兰王的秘计，他的计谋是因为这个先知来曝露。那我们继续来看到15节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那这时候神人他有一个同伴，也就是他的仆人，他出来看到，他看到的是满城被这些军兵围绕，围困了这个城。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以利沙的反应，我们看16节说，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这时候神人也就是以利沙，他看到的其实不是这些围困他们的军兵，他看到的是神其实也在默默的帮助他们。那这其实就跟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有时候一起在同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神一定会帮助，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太难了。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以利沙的做法，以利沙并不是责备这个仆人为什么没有信心，他反而是为他祷告。我们看17节说，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阿们。那17节这里就有讲到，以利沙他没有责备这个少年人， 他没有责备他的仆人，他是帮他祷告。那我们在团契的侍奉当中，我们应该也是为他人祷告，我们不应该事先去责备他人。那我们只要同心合意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同伴代祷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其实会有非常大的作为。那我们最后一起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看十一节。这里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在和假先知决斗之后，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因为他听见耶洗别王后要来追杀他，所以他当时非常害怕，躲在一个地方。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九节，他就在这个洞里呢，然后对神来发怨言。第十节说到，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这里提到的呢，就是以利亚先知，他在为神服事的当中，他只看见自己一个人在服事，然后他就对神产生了怨言，然后来甚至来说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对，他对神说出了这些怨言。那我们看到后面耶和华的作为，我们看十一节，十一节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阿们。那这时耶和华他用了三个很大的神迹，也就是用风崩山碎石，还有地震，还有一个烈火。那其实神都不在这其中。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神要以我们觉得的形式出现，这件事情可能要以我们想象中的方式呈现。但是当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神的大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神。但其实神要我们听的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因为在微小声音后，神就跟他说，他其实还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我们有时候在服事的过程，我们会觉得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在为神卖命，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为这个团契付出。但我们在这个当中很容易迷失自己，我们应该要静下心来去听神要我们听的话，也就是神他其实都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旨意行，他就会带领我们。那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25节，希伯来书第十章25节，我们翻到一起念。25节，预备，念：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阿们。好，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不能停止聚会，然后我们要时常来到教会来亲近神。他也提醒我们要彼此劝勉。那这个劝勉呢，其实跟前面一样，就是我们在团契中，在教会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然后最后有说到，那日子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们在末世当中，我们更应该多来教会，多来团契，来思想神的话，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那相信我们身边这些见证人给我们的 回馈给我们在信仰上的建立，都会是我们在奔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助力。那也愿神带领我们，不管在各个团契，不管在各个教会，我们都能按照神的心意来同心合意。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唱赞美诗208首。
我们应当为主创造祷文，殷勤做圣光，到处宣布。